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老了老了，新时代读书新主张，只需轻轻一点，天方新书网，让阅读从听开始。
第218章，血阵。胡奇山，鬼王中总堂。鬼力这一路上，只觉得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有那个神秘而模糊的女子身影，始终在他眼前徘徊不去。只是，他却分明知道，那应该是个幻觉吧？难道不是吗？茫然之中，他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走回了那间属于他的石室。石门打开着，从门外看进去，仍然可以看到里面乱成一片。正是刚才他与鬼王那场莫名其妙动手斗法的结果。他看着那一片狼藉，默然许久，缓缓地走了进去，在残破的桌子旁边找了一张还算完好的椅子坐了下来，正正出神。猴子小辉从旁边跑了过来，看去似乎仍然情绪低沉，一言不发地爬上了鬼力肩头坐了下去，然后也是怔怔发呆。也许他还在担忧饕餮吧。一人一猴就这般枯坐许久，一点声音都没有，整个石室显得异常的沉闷。末了，忽的鬼力的身子动了一下，然后伸出手去将小辉从肩膀拉下举到身前。猴子三只眼睛同时眨了一下，看着鬼力。鬼力低声道：
小辉，你说我该怎么办？
猴子小辉一声不吭，只是望着他。鬼力似乎也没有去在意他的回答，只是低低的自语道：
这条路我到底该怎么走？
山中不知岁月，光阴如水消逝。胡奇山山腹的最深隐秘处，巨大的血池之中飘荡着强烈的血腥气息。这诡异的存在悄悄躲在世人所知的遗忘角落，静静萌芽。自然除了两个人，鬼王与鬼先生。巨大的血池里仍然满盛着殷红的血水，无数的气泡不时从血池深处冒起，在水面上弹起又迸裂，溅起一阵细微的血花。和以前一样的是，巨大的灵兽躯体被囚禁在这血水之中，只不过除了魁牛、黄鸟之外，此时此刻血池之中还多了两个身影，一个是正在奋力挣扎但终究无能为力的一手饕餮，另一个身影却是身躯异常庞大的一只怪兽，头如传说之中的龙类，身躯几乎比魁牛还大了一圈，因为大半掩盖在血水之中，具体形状看不清楚，但从几乎突兀出水面的躯体部分可以想象到，其必然是魔教传说中的魔兽烛龙了。魁牛与黄鸟受囚已久，早已是奄奄一息，提不起精神来。烛龙看去也是一蹶不振，毫无生气。唯独只有饕餮，因为是刚刚捉来的缘故，精神气力尚算完好，不时发出愤怒咆哮，将身边血水不停激发出阵阵波涛，显然是极为恼怒。只是这血池之中似乎有一股异常诡异的力量，不但囚禁住了其他三只异兽，就是饕餮也挣脱不了，空自怒吼挣扎，终究是一无所成。此外，在血池的上空比之从前又多了一番异象。那只神秘诡异的上古神物伏龙鼎此刻正虚悬在远离血池5丈之高的虚空之中，从鼎身之下四只古朴的鼎角上 各自发射出一道淡紫夹红的异光，从上照下，正照射在四只异兽的身上。从远处看，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在这有若实体的四道光芒中，正有一股股若隐若现的充沛灵力从那些异兽的身上被强行吸取出来，归于伏龙鼎鼎身之中。而因为不停地吸收着这些异兽身上近乎无穷无尽的灵力，伏龙鼎原本古朴深色的模样也已经缓缓开始改变，整座鼎身都被一股蒸腾而上的祥瑞之气笼罩其中，原本古朴的颜色正在悄悄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润如玉，渐渐变得带有几分透明的颜色。一眼望去，几乎让人以为这乃是传说之中的仙家圣物，超凡脱俗，与其下那血腥味十足的血池更是格格不入了。只是在这等仙气萦绕的外表之下，却终究还有一个益处，那便是鼎身铭文之上的那个神秘图案，四只怪兽的图像忽明忽暗，象征着伏龙鼎本身的那个巨鼎铭文也在缓缓地变换着颜色。只有图案的最上方，那个狰狞的神像面孔却是殷红如血，仿佛正贪婪地吸取着力量，就要活过来一般。远离血池的高处平台上，鬼王与鬼先生并肩站立着。鬼先生一身黑衣，整个人还是像笼罩在黑暗阴影里，就算站在他的面前，似乎也看不真切他的身影。此刻他正用低沉的声音对鬼王道：
不错，伏龙鼎鼎身铭文果然确有其事，四灵聚齐而混沌即开，此刻四灵血阵已成，剩下的便是等待7749日，待伏龙鼎将四灵灵力收聚完毕，混沌之力则足以开天辟地，重开修罗之门。如此，宗主你便可驾驭天地无上之神威，再无敌手了。
鬼王面色潮红，双眼异光闪耀，紧紧地盯着半空中那个伏龙鼎，面上掩饰不住的有兴奋之色，忽地扬手向天，却是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嘹亮而猖狂，带着狂妄与桀骜，仿佛他已经君临天下。只是这狂妄笑声忽地中断了下来，鬼王的双眉一皱，却是用手轻轻按住了心口，同时脸上红潮瞬间退却，一阵苍白之色。但片刻之后，只见他面上金气闪过，不多时便已恢复了正常。鬼先生站在一旁，将他的神情变化都看在了眼中，以他的见识眼力，不禁是怔了一下，微讶道：你与何人动手斗法过了？那人是谁？竟有如此道行？鬼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面上神色已完全恢复正常，合上双眼片刻之后，他缓缓睁开眼眸，眼中冰冷寒光闪现，寒声道：
大凡般若与太极玄清道，果然都是不世出的奇功妙法。虽然锋锐不及我魔教神通，但后劲之绵长充沛当真可怕。
鬼先生皱了皱眉，眼中闪过了一丝异光道：
是他？你怎么好好的会与他动手了？
说到这里，他忽然好像是想起了什么的，
莫非是饕餮？
鬼王哼了一声，却没有回答鬼先生的话，只是淡淡的道：
此子道行进境之快，实在出人意料之外，只怕将来或成或根也难说得很。
鬼先生深深的看了鬼王一眼，然后移开了目光，缓缓道：
当下最要紧的还是以四灵血阵为先，其他之事能免则免吧。
鬼王微微点头道：“
不错，我晓得轻重，你放心吧。”
鬼先生沉吟了一下道：“
不过，以鬼力现在高深莫测的道行，加上随着日后四灵血阵吸收灵力的加强，血腥异象必定难以掩盖。有他在此，不免多了几分变数。未免意外，你还是找个借口将他派出去吧。”
鬼王沉默片刻道：“
你说的是。”
说吧，他微微皱了皱眉，转过身子，副手在身后慢慢走出了血池这个地方。看着鬼王的身影渐渐消失，鬼先生才缓缓转身走到平台一侧向下看去。只见刚才还在拼命挣扎的一手饕餮，似乎是在血池与芙蓉顶异光的双重震慑下渐渐失去了抵抗能力，此刻也无力地倒在血水之中不断地喘气。看着这一幕景象，鬼先生黑纱之下缓缓发出了冰冷而不带感情的冷笑声：“
修罗之门嘛。”
脚步声在石门之外响起，听着颇为急促，显然来人是跑过来的，很是匆忙。不消片刻之后，一个身影出现在了鬼力石室房门之外，半跪下来大声道：“
傅宗主，鬼王宗主传话下来，要你前去相见。”
话声颇为响亮，以至于在这个石室之中还有隐约几声回音传来，只是却没有回答。来人怔了一下，却没有马上抬头。鬼力在魔教鬼王宗内向来有杀伐之名，普通教众难得也不敢接近于他，更不要说无礼了。那人大着胆子又提高声调再说了一遍，只是仍然没有人反应。他这才抬起头向石室内看去，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副混乱的场景，但却哪还有鬼力和向来与他在一起的猴子小灰的身影呢？那人叫一声苦，摇了摇头，大步地跑了开去。此刻鬼力正走在鬼王宗漫长的甬道之中，猴子小灰安静地趴在他的肩头之上。鬼力目光向前望着，虽然看不见这路的尽头，但他很清楚这条甬道通往的尽头是鬼王居所所在。
不管怎样，我总不能在这里无所事事吧，对吧小灰？
他似乎是轻声自语，而猴子小灰也正在发呆出神，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主人的话语，而鬼力也不在乎。
好几次了，都是眼看着希望有了，到了最后时刻就这般功亏一篑，可是只要碧瑶还躺在那儿，我就不能绝望，是吧？
他低低的苦笑了一声：“
哎呀，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别着急，等我找到了医好碧瑶的法子，我自然向他把你的朋友要回来，好不？”
猴子小灰的耳朵忽然竖了起来，然后吱吱的叫了两声。鬼力微微笑了笑，只是笑容却没有在他的脸上停留多久，便又消失不见了。他站在了鬼王石室的门口。沉沉的石门外响起了那个已经算是熟悉的声音。鬼王端坐在椅子上，脑海中不知怎么掠过了女儿的身影，一股复杂之极的情绪正在他的脑海中浮沉。石门打开，现出了鬼力的身影。
你来了。
鬼王淡淡的道。
是。
鬼力缓缓点头，声音同样平淡。
两个男人都沉默了下来，像是他们之间应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片刻之后，鬼力道，
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你说吧。
鬼力淡淡的道，
你已经带着教众回到此处了，而我也将饕餮给你带了回来。如果最近没有其他的事儿，我想再出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找到救碧瑶的法子。
鬼王眉头一皱，向鬼力看了一眼。便在这时，忽的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那个传令的教众跑了过来，急匆匆的正要说话的时候，忽的看到鬼力与鬼王正在对面说话，不禁怔了一下。
鬼王静静地向那个人挥了挥手，
那人迟疑片刻，弯腰行了一礼，悄悄退了下去。
鬼王的目光慢慢转到了鬼力的身上，
这个年轻人依然安静地站在那里。
放眼魔教上下，此刻无论是谁，站在鬼王面前，都必然是诚惶诚恐的，只有他似乎从来也没有畏惧过。
这便是女儿倾心所爱的男子吗？
你去吧。
鬼王的声音里突然像是多了几分疲倦。
鬼力默默点了点头。不久之前的那场斗法，虽然他们两人都装着没有这回事儿一样，但明显的他们之间原本就不亲切的关系似乎又疏远了许多。
他转身向外走去，只是就在他将要跨出门槛的那一刻，忽的他的身躯顿了一下，一股莫名的诡异气息不知从何而来，像是突然之间置身于万丈血水所聚之深渊，艰难而不可呼吸，又似巨涛转眼压过，血腥之气如灭顶之灾在耳边剧烈轰鸣。
鬼力的脸色为之一变，
但这股诡异的气息如同一场梦幻，转瞬即逝，周围又安静了下来，恢复如常。
鬼王的声音在身后缓缓响了起来，平淡而不带有一丝感情。
怎么了？
鬼力背对着他伫立了片刻，淡淡的道，
没什么。
说完缓缓的走了开去。
石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当与实力完全合齿的时候，鬼力忽的迅疾之极的一个转身，双眼之中金光闪现，深深的望着鬼王那个石门，他目光深邃难明，似乎还有几分困惑，
而石室之内的鬼王也是面无表情地望着那石门许久，似乎在思索什么，但终于还是摇了摇头，转身走到石室的另一头，在石壁之上某处拍了几下，片刻之后，看似完整一块的石壁竟然向旁边移开了，露出了一个人通行的密道，而一股浓浓的血腥味也从那个密道之中散发了出来。
鬼王面无表情地走了进去，石壁在他身后缓缓合上了。
中途某地，距离南疆已有千里之遥，倒是和青云山更近一些。此处是荒山野岭，人迹罕至，看去山脉起伏，其中一条长河流淌而过。若以地理志细细考量，则此处无名山脉当属于庞大无比的青云山山脉的尾端一部，而崇山峻岭之间的那条长河也算得上是河阳城外那条河流的上游支流之一，只是毕竟是远离了青云灵脉所在，这里但只见得猛兽出没， 猿啼虎啸，却无一丝半分的仙气灵性了。只是就在这天地以往之所在，却在今日被打破了沉寂。两道人影滑天而过，前后追逐，前一人黑影照身，后一人却是辉光闪现，彼此都快若闪电。黑影之人在空中或上或下，忽而又坠入荒林，曲折腾挪，极尽巧事。无奈他身后追逐之灰影却当真有不测神通，见招拆招，竟是紧紧追逐，不曾落下半分，眼看着还渐渐迫近了上来。忽的前头那黑影似乎知道暂时已无法摆脱身后之人的追逐，在迅疾如电的飞奔中，突然身躯猛然一顿，等时只见黑影颤动，竟是如钉子一般定在原地。而几乎是同时，黑影迅速无比地转过身来，右手凭空连点了五下，只听哆哆之声冒起，这荒林之中白日之下，赫然竟出现了五点阴火，火焰之中隐现狰狞的骷髅，呼啸风起，却是向身后追来的灰影扑去。那灰影瞬间已到了跟前，却也是说停就停，只是看他全神贯注，却是如临大敌，显然对这五点阴火不敢掉以轻心。片刻之后，只见灰影人手边一阵寒光流转，却是祭出了一件晶莹剔透的两头尖锐管状的法宝。这法宝甫一出现，顿时周围附近的地面和荒木树枝之上都蒙上了一层白霜，周围的气温也顿时寒了下来。只见五点阴火如风而来，灰影人法宝在空中一个旋转，却是将这五点阴火尽数都吸在了法宝管身之上。片刻之后，如火遇寒冰，五点阴火缓缓地暗淡下去，终于消灭，而黑光灰气也逐渐散去。
九寒凝冰刺果然是不得了的法宝啊，
似感叹又似赞赏，却浑然没有气恼的口气，那个黑衣人静静的道。而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灰衣老者，赫然正是南疆焚香谷的第二号人物上官策。而在他手中的那件法宝，自然也是当年曾经让九尾天狐也有些忌惮的九尾寒冰刺了。上官策干笑了两声，低沉着声音道：
能得到你巫妖夸赏，真是不容易啊。
这个黑衣人竟然就是当日在南疆镇魔古洞中逃生的巫妖，只不知为何他竟然与上官策变成这般追逐的境遇。巫妖上下打量了上官策几眼，忽地叹了口气道：
哎，老友，你我也并非是一两日的交情啊，为何偏偏还要对我苦苦相逼啊？
上官策淡淡的道：
我的目的早就与你说过了，没别的意思，就是我们焚香谷谷主想见见阁下，有些事情不妨谈谈，所以请阁下移步焚香谷，就这么简单。
巫妖摇头苦笑道：
你那谷主师兄心计太深，我虽然吃活世间不死，却自问比不上他。再说你们的来意还不清楚吗？无非就是为了我们巫族的那些秘密吧。
上官策哼了一声道：
哼，你知道就好，如今南疆狼藉，五族纷乱，正需要焚香谷出来主持大祭，何况我们也并非心存恶意，再怎么说我们也比那穷凶极恶的兽妖好得多了吧。
巫妖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
五族天火之秘我实不知，老友，你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就放过我吧。
上官策摇了摇头道：
我也是身不由己。
说完，他手中九寒凝冰刺缓缓地在半空中划过一个半圆，散发出凛冽的寒气，再度向巫妖逼上前来。巫妖站立不动，不知是不是已经了解了自己是不可能逃过上官刺的追逐，放弃了努力，只是淡淡的道：“
老友，这世间之大，世事变幻无端。我当日没有追随娘娘和大哥于九泉之下，便是想趁着有生之年，再到中途看看这世间百态。难道连这个小小要求，你也不肯给我机会吗？”
上官策冷哼一声，不去理会，显然对此话一点儿也不相信。此刻他已逼近巫妖身前三尺，但就在此时，他忽然脸色大变，双眼紧盯着地下。只见白日之中阳光照耀之下，巫妖的身躯看似飘飘荡荡，却没有影子的迹象，而且身躯随风轻轻颤动，看着竟有飘起的迹象。上官彻的身形一动，转眼已到了巫妖身前，九寒凝冰刺当头劈下。正时，只见一道寒光无坚不摧之势，生生将巫妖从中间劈开两半。只是这两半身躯，转眼间竟然成了黑色烟气，在空气中迅速飘散了。上官彻气得老脸发白，自知不经意间，竟然又中了巫妖一次障眼法。狠狠一跺脚，他拔身而起，跃至半空，四下眺望。只见一道黑影远远遁逃，却是向北方而去。当下更不多言，化作辉光，径直追逐而去。